那我们就进入那个15章。好，那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呢，这个14、15、16，当然到17就连着我们一直去看哈，然后求神帮助我们从里面去吸收。我们今天讲到他是葡萄树，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吸收这里面的一些那个枝哈，那个肥枝哈，那个树的那个生命里面的肥枝，因为枝子是从树本身得到养分的哈。那这基本上我再次的把大家拉回到那个场景，就是13章。那在那里面最触动我们的是耶稣为一个他知道要出卖他，而且是被撒旦入了心迷惑的。跟他一起3年多的一个他拣选的犹大甚至他旁边的爱徒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不晓得犹大。我想犹大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讨人喜欢的个性，因为他基本上是比较在钱方面可能也有一些大家看到他的破口哈，所以约翰也有这样形容他，对不对哈？那所以他们就会说，其实他讲到这个玛利亚的香膏，要去周济穷人，其实是有口无心的。他们也这样来评价，表示说他的那个特性就是可能管钱，然后呢也有一些让人家觉得有看到一些破绽的地方，但是呢却不知道耶稣在讲的要踢他的、要卖他的就是犹大。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爱人，他爱所爱的就爱到底，那个爱的极致。所以从那里开始，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好，那约翰，我们如果往前面第一章的开宗明义的序言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一开始谈到生命，太初啊，起初的一切是神所造的，生命在他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人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会在黑暗里面。那么来到13章以后，我们看一下第15章，我们往第15章看哈。今天我们会停在第12节，这句话是他一直在强调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上次提到有那个有一位姊妹提到说，为什么说是一个新的命令？那么这个新的命令呢，要有一个执行命令，还有就是给命令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自己。而且呢，他本身他常常这样说，像我爱你们一样，他是在重复哈，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等于说呢，约翰福音从生命谈起，然后生命呢，如果在黑暗的层面里面，也就是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下面的话，那生命就没有盼望了。可是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而且呢，当他照在这个生命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光明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吸收光的养分。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活水，有没有哈？”那来到约翰15章，已经是最后一个耶稣讲的"我是什么”哈。那这个耶稣说"我是"的后面，只要他是的那个，你我们讲填空好了哈，基本上神的名字代表神的特性、神的属性，那人就不一样了哈。有的人他名字取得很美，可是呢，看起来好像跟他名字也不太一样，或者是有时候对自己的期许，父母亲对孩子期许哈，取得很大，可是后来也不见得会这样。可是当神说"我是"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有没有？那个摩西碰到神呼召他，给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我们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哈，就等于说呢， 还没有你以前就有我了。那我跟你讲我是谁，你也不可能理解，但是反正我是所有一切的总和，所有一切的丰盛。那么来到约翰十五章的时候，这是最后一个第七个耶稣自己宣告。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个词啊，宣告。我们圣经里面有宣读，就是读把它朗诵出来，一个是宣讲，宣讲的话就是要去不是说解释哈，要去传达神所要我们讲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他的那个真理的深意啊，宣讲哈。然后有一个是宣告，宣告是由权柄者，由起源者，由上面的来向下面，就好像给一个诏示一样，就好像皇帝给一个这个谕旨，然后这个传旨的人一打开一讲说什么，他有一串话哈，大家就会臣子就会那领受的人就要跪下来怎么样哈？宣告本身是有权柄的，宣告是一个事实，一定是一个真实的，然后宣告呢，它是一定要执行的哈。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七个宣告，耶稣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在的我是的这个特质的后面，就好像填空一样，就填下去了。好，那这个第七个就在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诶，葡萄树有假的吗？为什么他要讲我是真葡萄树呢？记得哈，到耶稣到世上来，所有他说的他做的一切都要好像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给大家有一个完全跟自己以前的那种经验或者是过去的他们所知识上有的啊，完全要，如果不成为那个旧皮带，如果不成为新皮带的话，那个酒一花酵可能一下就裂开的哈。所以耶稣一直说，我现在先跟你们说我的话，你要听进去，而且照我这样做哈。那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已经拜偶像成性。我早上才跟一个小组群谈到说，我最近在看那个神给的这个世界哈的那个，不要为我塑造任何的偶像，包括世界变成300多条的要做什么，200多条的不要做什么，那其实都后来就变成偶像。好，我最好不要再讲太远了，我回来哈，因为我最近在想这个世界哈。好，那么回到耶稣讲的，在摩西的时代，神颁布了律法，这个律法是要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更自由的。奇怪了哈，为什么神要让他们离开奴隶之地，离开虐待他们的埃及法老王，却马上颁给他们一个律法？而当大家面对律法的时候，为什么感觉是我们被牵制住了，好像我们被约束住了？那事实上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要他的百姓得自由，他的百姓归属他得自由。所以那是一个国度的改变，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一个是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所以耶稣前面一直在讲，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要太随便谈爱，我们不要太随便，你爱我吗？或者是啊，神啊，我很爱你啊。我常常讲，上次我们谈到说什么叫做爱主啊。那在这里耶稣来到，从生命到光来到这里呢，他要开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丰盛啊，还有基本上其实就是爱的一个展现啊。那这个从有生命，这个生命被唤醒，被救赎，然后到我们在光明的这样国度里面之后，来到约翰十五章的时候，到这里约翰把那个爱就讲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约翰是爱的门徒嘛， 那我前面好像有跟你们提到，其实要讲爱之前，我们一定要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守诫命，什么叫做顺服神的话。通常我们会认为说，哎，爱的话就没有这种，应该就没有这种限制啊，哈。如果我们想回想一下我们怎么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被规范，孩子没有被引导，没有被管教，没有被用心的去一方面爱他给他，一方面是给他一个规范的话，到后来那个不叫爱啊，那个是一个很变质，是害，是害对方。所以来到这里呢，耶稣呢已经把遵守我的命令，听话，然后你们就可以爱得出来。爱得出来之后，你就更能够进入我已经爱你们了。那等到你真的是遵守了命令之后呢，你们在彼此在相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爱的成全。其实讲到爱的时候，它是一个成全，不是我们随便讲说哦，爱就是怎么样哦，神很爱我们，我很爱神啊，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方面的。所以来到约翰的一二三书的时候，他提到有没有？他说我们不是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或许我们该这样讲，约翰来到十五章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那个整个丰盛生命，就是什么，就是爱的一个成全了。那么耶稣用一个葡萄树的一个影像，或者我们的看得见的，来形容这种生命的成全。好，刘蕊，请你把那个你刚才第一章那个葡萄啊树啊枝啊叶那个给我们看一下好吗？我没有觉得我可以跟你解释它的逻辑性哈，怎么从生命到光到这个，但是我要告诉每一位，如果你跟着主的话进去的话，到今天他说在我的里面，那我们会呈现一个生命的自然结果，就是他讲的，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对对对对，好，大家看到了哈， OK， 这里面最显眼的是什么？你们看到最显眼，当我们讲葡萄树、葡萄枝的时候，你认为你的影像里面最显眼的应该是什么？
葡萄。
对，我也让着，有没有人，有没有，如果叫你画一个葡萄树跟枝子，你觉得有什么你不可少的？我想我们都会认同刚才刘蕾讲的哈，就是一串一串的葡萄哈。耶稣用这个，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我们是枝子这个部分哈。那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因为从旧约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把他们带出埃及之后，给他们应许之地，带他们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使他们成为一个国，成为一个民族，是在人家眼中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影像。可是旧约里面借着先知的话说，明明就给你种了一个很好的品种的葡萄，怎么会出来一个野葡萄？好，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来把十五章的第一节念到刚才我说的是第十二节，是不是？
对
对，到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先念过一次，好，然后我们再从头这样子看下来哈。好，有哪一位愿意帮我们念？哪一位平常比较没有在出声，请你们就出声一下，好不好？
十五章一到十二吗？
是的，请你。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好的，谢谢。好的，好。哇，这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很羡慕的词，对不对？比如说你们愿意的啊，就给你们啊，祷告就给你们。还有喜乐还可以满足啊，嗯哼。好，那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葡萄现在还在那里齁，这个葡萄树的里面整个的一个画，一个 picture, 一个相片在这里齁，实际的一个照出来的相片齁。我想比较最显眼的应该就是那一串串的葡萄啊，甚至让我们觉得很想吃啊。可是耶稣的焦点是放在葡萄树跟枝子。葡萄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只要这一棵葡萄树是真的葡萄树，只要这一棵葡萄树是有栽培的人在修剪，他知道怎么样修剪。葡萄树通常听说了哈，他们需要有因为中东那里的那个他们的这种是特别的哈，比较特别的一个有名的哈，他们的土产哈。那当然现在各个国家大概比较像台湾也有很出名的葡萄啊，各种品种都有啊。我不晓得中国的话感觉好像
新疆的葡萄最出名，
对对对，而且那是白色，对不对？白的
哦，白色的，对，我给你找一张，
对，
我有看到，
没有关系，不用，不需要啊哈，但是绿的哈，但呀呀，我知道它出来的话就叫浅绿了。它把它做葡萄干之后，那个就是那这个葡萄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比较想到那个红色啊、紫色哈。好，那这里谈的呢，却是在讲葡萄树跟枝子。那葡萄本身是它的结果，它的果子，它的显露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真的葡萄树。为什么他要提到真的葡萄树？我想他不是在比较一个塑胶做的，一个人工做的，一个是真的有生命可以结葡萄的哈。那他这个真的葡萄树的话，也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翻转的一个点了哈。我们有一句话说 turning point。其实以色列被比喻为他们是葡萄树树栽子，他们有好几个了，比如说像无花果树也是哈，这他们的那些名的那个名产哈，还有这个橄榄树也有没有的，那个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像那个枝子接到橄榄树的上面接枝的哈，他把橄榄树感觉就很比较壮大，比较硕壮哈。那葡萄树是基本上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最典型的哈，所以他说也无花果 把它种到葡萄园里面，好，这个是最典型的，有在指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那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好了，我们来看一个诗篇第八十篇，请谁帮我们念一下第八、第九节。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
嗯哼，好，那我想我们很容易就把它连接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希伯来人这个民族呢，从这个埃及地带出来。那我们再继续的看，往后面翻到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OK， 好，还有一个我们就不看了，在那个应该是以赛亚书那里，应该是前面第五章是哪里，我们就不看了，我就给你们这两个经节哈，八九还有诗篇哈。好，你现在在耶利米书对不对？好，二十一节，对对对 ，OK， 好。我们就看到他在形容，本来是一个上等的葡萄树，种子都是很纯种的啊，怎么会结出这个坏的？怎么会长出坏的枝子？还有一个地方是讲到说，怎么结出野葡萄？什么叫野葡萄？那个是野生的，没有人管的，没有人去管它，要给它施肥啊，要给它修剪啊，它的目的不在结果啊，因为野的嘛，它就没有主人哈。所以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一颗真种子被神栽出来的这个比喻了哈，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真的葡萄树呢，已经变种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对着他的门徒，对着他所爱的门徒们跟他们说，你们是枝子。就好像刚才神借着诗篇的作者说，我把你们带出来，然后呢帮你们预备了所有的这个环境哈，这个把你们土什么都预备好了，你们需要的养分什么都预备好了，然后把那个最真的种子，就是你们塑造成那个上等的树种，把真种子种进去啊，怎么会变成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天赋哈，这个创造者的这个他是创造葡萄树的创造者嘛哈，之后呢来到耶稣的时候，哇，这个景象又出来了。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你们就要成为那个树种里面优良的枝子。耶稣每一次在对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他一定是接着旧约的时候接过来的。总是你没有，他常常就会跟以法利赛人说，哦，旧约怎么讲怎么讲哈。所以呢他们会听得懂什么叫葡萄树跟枝子。好，那我们刚才刘蕾给你们看的那个照片哈，那我刚才跟他说叫他说因为那个葡萄树的花其实是很少人提的啊，我本来也没看过，后来我一查才看到说它的花哈，通常我们如果在讲一棵植物啊，在讲一棵，刚才我问说你们认为葡萄树的话最显眼的说，那我们都认为是葡萄嘛，一串一串葡萄，却没有人去讲那个花。通常我们讲，哎，那个花很漂亮啊，叶很翠绿，树很非常的壮大。可是呢，耶稣说，你们是枝子。好，我们来想一想，枝子，如果这个不能扮演了哈，就像以前耶稣降生那个常常有人会去扮演哈，有的扮演这个人扮演那个的话，那最光荣的应该是扮演约瑟跟玛利亚哈，那其他的话就有的要扮演那个羊啊，有没有妹妹妹啊哈，还有那个牧羊人啊什么的哈，那有的要扮演那个什么，有的人甚至扮演那个马槽， 好，就是扛着一个马槽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枝子，我是一个枝子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到底它对我来讲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耶稣说我是树，他没有说你是葡萄，但愿他说我们是葡萄，他没有，他说你是枝子。那我们的那个是花是不是哈？这个是花哈。
对，
所以葡萄花不怎么样，好像也很少人去用葡萄花来做他们的一个艺术作品哈。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我才查到了哈。刚才刘磊帮我们找出来这样的照片哈。好，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个葡萄枝子，第二句话说，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栽培的人的话，对于葡萄树的栽培呢，因为他下面特别讲到哈，第二节哈，修理干净，这里特别在指这个，当然栽培人要把它栽种下去啦，他要帮他施肥啦，他要帮他把土翻预备土各方面啦，但他特别指的是什么？修理干净，修剪整理。根据资料的话，中东的葡萄树种它一年需要有两次的修剪，把那一些甚至多出来的多长的，也说我们那个会长出来对不对哈，也要把它剪掉。为什么？因为它会抢养分。如果你看那个树的叶子很茂盛，那你让继续的让它越来越茂盛。我们家种的木瓜常常这样，不过木瓜不是树本啊，木瓜不是木本，木瓜是草本的啊，常常就是叶子很大，然后呢接着小果子很小啊。那不管怎么样了，反正那个叶子呢会抢养分，但是没有叶子也不行，可是最主要让它长果子。所以呢，这个主人，这个种葡萄树的主人会有一种功夫，他也不是乱修哦，会有一种他们需要下一种功夫，每一年都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说有两次，一个是在春天，一个是在秋天，要把他们做一个修剪，然后就准备要结果子。那我们来想一想，你是枝子，我也是枝子，有什么感受？
不显眼，因为第一个是不显眼，对。然后好像是比较属于被忽略的，如果看到葡萄树啊，
OK，
但也不会想到枝子，只想到看栽葡萄。如果你去，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你们大家都请踊跃的回答哈。当我们刚才念过第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出现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的分量，我们有没有分量？耶稣是说我是真的葡萄树，往下面都在讲什么？
枝子，
枝子，对，他是在讲我们，等于说他这一个葡萄树在说话的时候，他把眼光都放在枝子上面。因为那个果子是到一个地步，它是按着神的创造的律，它就自然，只要这个树是真的树，它的种子是好的种，然后呢它有被修剪的话，很自然的就会结出那个果子。所以看到果子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哇，你看它表现得很，我看果子就真的看得见了哈。那事实上是在它的品种，在它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他讲的像要有栽培的人啊，哈，所以真葡萄树是告诉我们说，它是那一棵绝对是好的树种。然后往下面都在讲我们这些枝子是怎么样的一个跟它的连结关系，怎么样的一个被 照顾的关系，被修剪的关系，怎么样的在啊跟他连接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当然你说葡萄一串葡萄，它营养很多。那这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谈到喜乐啊，谈到我们前面14章的话，就好像结束在那个平安，对不对？哈，生命有了光。有没有在那个路加第一章的后面，那个撒加利亚他写了一首诗，他说那个光照在死荫的这个角落呢，把人带到怎么样平安的路上。所以到了14章，耶稣很确定的跟他说，我赐给你们平安，你们已经有平安了。好，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你们开始要展现出这棵树的果子的这样的一个果效。但是也有一些枝子是跟果子没有关系的。我想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他就是一句话而已，我是真的葡萄树，那你们就应该是成为真的枝子，而且呢会有果子的果效。会有一串一串的那些葡萄的果效。好，我刚才谈这个说，你们认为枝子到底重不重要呢？枝子到底有多少分量呢？即使刚才我们看到12节里面一直在讲到枝子，讲到枝子，枝子怎么样，枝子怎么样，枝子的位置在哪里，枝子的跟树的关系怎么样，那事实上呢，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枝子的位置上的时候，还真的是不怎么样。我们来看一句话哈，我们回到以西结书，以西结的这个先知书是很有趣的哈，以前妈咪教得很不亦乐乎哈。15章第2节，以西结像在帮神演一个哑剧一样，讲的话不多，有时候他甚至要用演的不讲话的哈。来展示出神的心意，展示出神的对我们的一个心啊，其实就是在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意哈。好，以西结书15章第2节，好吗？第二节，
人子啊，葡萄树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
然后往下念好了。
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气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
好，这没有关系，念一节好，先往下念。
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OK, 好。哇，讲得好清楚了哈。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可是在这里神借着以西结告诉我说，你们以为枝子又怎么样？当然我们可以说，葡萄树如果没有枝子，长不出那个葡萄那个串串的葡萄出来。好，如果葡萄枝不是连在葡萄树上，从它的枝的另外一头长出葡萄的话，就像这里以西结讲的，除了这样还有什么用处啦？你说当木料烧吗？火候不够，一下子就没火了。然后你要当做一个好像那个有没有竹竿放那还可以挂东西哈？挂得了吗？也挂不了。所以能做什么啦？能做什么？好，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他就有一句话，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有一句话我们看，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在第几节？往下面。
第5节。
好的。好，请你顺便念好吗？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真的葡萄树。今天我们连在他的这个树上面的这个枝子，我是枝子，你是枝子，唯一的价值就是跟他连在一起，然后有一位栽培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不然的话，离了主耶稣，离了这棵树，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意思就是在这里，刚才以西结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做什么。所以一方面让我们觉得，哎呀，枝子软趴趴的，对不对？它像藤，几乎像那个哈，人家说枝子还有硬硬的哈，还可以拿来打人哈。这个枝子怎么样？是软，是根本就没有硬度的哈，挂不了东西，烧的话也烧不起来哈，是这么样的一个，只有一个效用，只有一个价值，就是结在葡萄树上，然后呢？它的枝子的有另外一端会结出非常漂亮、丰盛、丰硕，而且高价值营养的葡萄。我们都知道葡萄的营养价值，还有功用，它做成什么，做成什么哈？那个以色列的葡萄酒是很有名的哈。所以现在我们先把这棵树的整个的结构把它想清楚了。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你不能有理由说像以前一样，这整个这树就变坏了，我只能结出这样的野果子。我是真的，我们连在它上面，然后呢，我们的父亲天父是一个很仔细的不断的在栽培在修剪的。那么这里的修剪的意思，它这一章非常怎么说呢，又有它的比喻的地方，又有它的道理的宣讲的地方，这是约翰的一章很，我觉得是很丰富的一个讲道的一个结构在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说父是栽培的人，下面就跟我们解释说什么叫栽培，就是要修理干净，有的要多的要剪掉，然后我马上又跟我们解释说，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他的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道他的话，因为他讲给门徒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前面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没有干净的是谁，其实他帮他们洗了，但是犹大没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道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意思，不是说这个道绝对不是只有知识，对不对？这个道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连接，道是活的啦，可以这样讲，它是一个营养活的，我们需要被修理干净。然后是怎么样被修理干净的，是神的话一直在更新我们，在更新我们。圣灵，马上第十六章耶稣又再继续介绍圣灵，14章也介绍了圣灵要来。那圣灵就是那个把耶稣讲过的话我们放在心里面，或许不明白，或许行不出来的话，他要继续的帮我们把那个管道弄通了，然后呢吸收那个营养，我们就慢慢慢慢在成熟之后呢，我们就很顺利的把那个果子结出来。但是为什么亚瑟到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那我这一段呢，我的一个小小的主题叫做藏在主的里面。好，这一段我想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枝子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角色呢，要藏在主的里面，要连接在树上面。 我们知道有一种植物，它是会攀在大树的上面的哈，那个叫什么？寄生，那叫什么？有些它本身它不是这个树种的一部分的，它会寄生，它必须要靠着这样子爬上去啦，哈，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那甚至有一些寄生的一些呢，会抢营养的哈，
嗯，
呀，我们不是寄生的一个藤，即使我们这个枝子好像跟藤也差不多了哈，其实葡萄枝在台湾我们叫做葡萄藤，它是就像藤一样而已哈。但是我们一定是接在树上面，不是爬在寄生的树上。好，好，到这里没有谁要回应什么？
师母，
是，请讲。
他这个，哎呀，今天感谢师母，这个就是以前是这些话总是听，也总是读到，但是今天一下子就是一下子又进一步深刻了。嗯，他这个第一个，他这个。藤这个枝儿或者叫藤，就是它如果说和这个树干和主耶稣基督彻底断掉了没有关系了，它就是死路一条，它就是必死无疑。那第二个，如果说它这个藤和或者枝不和主耶稣这个树干连到一起，也不被修剪的话，它不可能结出葡萄，它不可能结出葡萄。那你说它？就刚才所说放在火里烧它也不够烧，要当东西挂它又很软，就什么用没有，人这个生命如果跟主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个一生就是白白的活了，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真正的和这个树干和我们这个主认主归宗，哎，接受耶稣为我们人生的救主，并且在主的这个教导里边不断的吸收养分，不断的这个听取这个真道，并且不断的行出来，
唯一的活路是
阿门，唯一的活路就是和主耶稣连在一起，然后并且不断结出丰盛的葡萄。谢谢师母，
感谢主。你看耶稣的话多么的深刻啊！我也是再次看他的时候，再次读他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应该还是感动吧。好，我曾经用这一章呢编了一首圣餐的歌啊，等一下我再给分享给大家，又再次浮现到我的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
师母。
呀，是的。嗨，是，请讲。
我找到这个图，那个真的给剪了，剪了光，基本上是光光秃秃。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看，我说，
我想是你看下来印象很深刻，是的，
对对对，
谢谢
你。
你
比如说
这
个，他说是能看到吧？他说这个是大部分，左边这是他说是剪之前，右边是剪之后，你看这个全剪完了，这个也是左边剪之前，右边剪之后。然后
是
它有很多这个是剪的比较少的，这个稍微剪的少，但中间这个也是基本上都要剪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就是这个剪基本上全是光秃秃的，全都剪
掉，看起来就不怎么样了。是的
你看他们这个剪的是专门有这个就是说这是实际上他们剪的，你看他们都要剪的很厉害的，哎。就是剪得非常非常厉害，基本上就全剪光了。
是，那些很漂亮的绿叶哈。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你看就是光秃秃的，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有一个然后我还找到一个，我觉得这个很 amazing， 就是说我们原来说那个葡萄树不是犹太人挂的吗？你看真的是这样挂的、uh-huh.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枝子就很
是的
很小这样。
是的那个耶利哥城有没有，他们去看的时候吗，那个葡萄用扛的。
对，是，所以我以前总是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或者怎么样的，就没因为没有看到过，结果真是无意中还找到这样子、uh-huh. 一个。
你看这个这一虫的话，你根本枝子都看不到了，
是
看到果子，
对是，
呀，是的，谢谢呀，我知道说， 我有这个想法，可是呢只有刘蕾可以帮我们找出来。
对，
这一张特别好。这一张我
对
请你传给我哈。
基本上全剪光了，你看特别是这个 before after。
是的是的是的呀，你能想象你被栽培的这个主人剪成这个样子像什么话呢？是不是
全剪光了基本上。
剪光是呀，因为那些很抢眼的那些绿叶哈，它事实上到时候是会阻碍的，会阻碍结果子的。
对，他们好像每年就是您说的都要剪，你看这儿还有一张，他必须要剪，他要把它都剪掉，他才能够结果子。如果他不剪的话，他拥有专门的这个教你怎么结果子。你看都是这样的，光光光秃秃的，啥也看不见。你看，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太形象化了，太形象化，谢谢，谢谢。我们家后院的有牧师以前种芒果嘛，因为这里芒果在我们来的那个年代就很难买到，然后都要去捡了，然后就他就种了，结果呢有一次我就突然间发现说，哦，他终于舍得把他的芒果树砍掉了，他说不是，是要让它长得更好，结果真的是砍掉了，砍到这样子剩下没有多少哈，连枝都砍得很，砍到这样类似你这样的一个就剩下树干这样。它真的又长出来了哈，是，
我觉得是我们家一棵门口有一棵树嘛，就是那个橡树，就砍过一次，长得四七八糟，就长得特别茂密，特别的，然后就总有人敲我们家门，说你们要不要剪树，要不要剪树，因为它用了很多枝子，它就没有办法往上长，对呀，
是是的，是的，是的呀，那我们就把还有没有谁要回应？我们如果好好的把耶稣讲的这些话，我们身为这个枝子，然后他对我们讲的说你们枝子该在哪里，该怎么样，看好，那我们就学到了，就学到了我们的本位，我们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是该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啊。所以他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
师母，
是
我看到刘磊发的那些那个剪掉的那个藤的对比啊，我就想我自己啊，我就想神好有耐性哦。你看我身上生出来的那好茂密的枝子啊，我就回想曾经那些茂密的枝子啊，那些什么什么的，一次次的流泪呀，一次次的不顺服啊，直到被修剪的时候就像我现在我尝到了，就是说去顺服神，去神的绝对性和绝对，就是对他的绝对的时候，那种清醒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好像被剪枝的感觉。真是，你想那些你想那个姊妹抱着那么大一串葡萄，我想那是很多人所羡慕的果实。那可是当碰到我的时候，哎呀，就是今天的道，就是让我觉得说，哎呀，主啊，你看不连于你，我什么都不是，连晾衣服干都不行，它弯呐，它挂不了衣服。然后我就想说，我说，哎呀。真的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我就一路听一路在想，我生命中到底还有很多的枝节，一定还有很多的枝节。我就想主啊，你就剪。以前就是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就嘴巴在分享时候很讲的要剪，但是心里在胆怯，那多疼啊！那我怎么受得了？怎么承受啊？可是这些年走过来，我很感谢神，我很巴望他剪我，真是很巴望，很巴望。
只要我们是活的，
因为是连于他
主人的了。
因为我是连于他的，怎么剪都是连于他的。那真的是就是那种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就是你当柴火烧，你想了，如果烧的话，那锅洞小的话，那个弯枝的都塞不进去，真的是烧火都没用。那可是呢，就连于他那句话很触动我，就是你接在他里面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求主以后更多的帮助我，真的很 表达不出来，反正心里面就觉得很欣慰。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像你讲的，就是每次我再一次的来读它的时候，来领受它的时候，真的是那个丰富，那个甘甜哈，那个葡萄的甘甜，
是
那个葡萄本身的丰硕，它的刚才我讲过，它的营养，它的美，这是那只有让我们赞叹创造的啦，创造葡萄树的主人啦，哈。但是这个当中这个枝子跟树的关系，我是觉得说是非常宝贝，非常宝贝的，就好像耶稣特别把这个不起眼的枝子，没有作用的枝子，没有其他功能的枝子，特别拿出来，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位置上面，然后接下去就再一次的，因为他这几章都是在非常诚恳的，好，因为要离开他的门徒了，离开我们了，好，离开他的门徒了，那一群看得到他的门徒了，哈。他就一样的再一次的有点像掏心掏肺的，这样就跟他们讲，一讲再讲，你会发现他在重复，好，
其实也能够看到说没有必要自卑，因为自己是连于基督了，他有这么的样子的对自己的精心安排呀、计划呀、修剪啊，就会让我觉得哎呦，这个人们在世界上嘛都要那个参天大树啊，觉得有用。可是这个葡萄树，这好就是拿我的人生来比，我就觉得那真的就是太形象了，太贴切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让我就今天我就特别觉得有被爱的，就是我黏于他，他栽培我，他修剪我。哎呀，真是好感恩。
就接着你这句话，我要再讲一下哈。其实我刚才凸显这个枝子给大家去思考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位置的话，我们本来就是被造的，然后神所造的都有他创造的意义跟目的。你谈到这个自卑也好，有人自重也好，自傲也好，自怜也好，这个都不是神造人的应该有的健康的状态。这些自什么自什么自什么，我们用什么来自卑？意思是说我应该更好一点，神要造我更多一点，是这样吗？好，我不是在我了解你的意思哈。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要把它凸显那个枝子？其实它的美在于，它就在创造者这个树，还有创造者的荣耀这个果子的当中，它是接在一起，就在这里而已，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治怎么样治什么样的。我们非常安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说，我就是活着的，而且我活得很有价值。在这一章里，这段里面呢，告诉我们，我的主题是在主的里面，啊，接上去，或者是在主的里面。它其实接的意思说，它的营养是连接在一起的。有树才有枝，有树的枝才能结果啊。所以呢，耶稣用这样子在告诉我们，我们跟他是连结的，而且是相属的。他特别用在我的里面，在我的爱里面，我的话在你的里面，所以他是一个在主的里面。主也，我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的里面的这种相属的关系，一样的，在前几天我们的那个主日学的培训上面，那个门徒培训上面，我提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主得着我或作他要我得着的，什么意思？主得到我，我得到主，两个是连接的，没有，不能再分出你的我的了，就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活下来的果效在哪里。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奥秘。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真葡萄树，不再像以前那些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啊。现在新的诫命，新的生命开始了，在基督里。所以往后保罗的诠释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的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在基督里，神为我们所命定的生命是什么？有没有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说，神在基督里定我们怎么过日子，常
常
喜乐，
不住祷告，
是凡事
谢恩
的。对了，你看，那就是一个那个果效，那个果子的一个丰盛，在基督里，它是一个彼此相属的。树可以把枝子没有用的枝子去掉，它还是树，对不对？可是枝子如果不连在树上，它是死的。好，那我有提出几个你们继续的思考哈，继续的分享哈，因为这个是一个真理的一个，等于是在对我们讲道了哈，在给我们传达信息了，耶稣在跟他门徒传达这些信息了。我们现在用正道这个字哈，正道哈，在证明这个道哈。那我们要有多一点的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好，来滋润我们的心也好，扎我们的心也好，不管怎么样，它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向下扎根，然后会向上结果，就是这个信息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也是有果效的哈。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些回应哈，对这个信息有一些回应。你们刚才，我很喜欢你们刚才这样的一个回应哈。好，那我就特别把几个这几里面的几个点哈，我们稍微把它过一下哈。哦，我刚才本来要跟你们提有一点我忘记了，谈到神在讲以色列人的时候哈，他用什么用葡萄树，然后他也谈到这个陶匠，匠人手中的陶器，一个创造主跟被造者，被造的器皿，被造的对象，这个当中的关系，一个是掌主权的，都在他的手中，这是一个好，所以圣经也这样表达说，难道这个器皿可以去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没有，主人决定要怎么造这个器皿，这个是一个角度看，我们是服在创造者的手中。另外一个角度，当这个主人很仔细的在塑造这个陶器，从那个陶土把陶土捏软了，把它剪干净了，然后呢开始要塑造它了，经过很多的功夫把它磨，用轮子转到它已经很平了，之后还要雕刻，还要用刀子，还要去烧，这个当中用时间在等着这个本来是土，外面拿进来的土会成为一个成品的时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主人的所有权，主人的这个权柄，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方面也看到我们这个本来是泥土所造的器皿，竟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所谓的自卑自怜或者是自傲自负，这些的话在神的儿女的心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如果说我们有一部神的儿女的词典或词典，我们是不应该会有这些词汇的。所以不用太在意这个世界的世俗的心理学怎么讲人哈，我们陷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几点我提出来的哈。第一点，被负的栽培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刚才我们提到他的栽培包括修剪，好，照顾修剪，而且刚才刘磊让我们看到哇。剪得那么干净啊，会有什么结果？
合屋主用吧，你剪了以后才能够
按他的理想啊。
对，
第三节告诉我们干净啊，干净。这个就是到十七章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为他的门徒，还有以后因着门徒信他的人祷告。让我们分别为圣，这个是神在旧约一开始就呼吁，一直到新约，就好像在向人喊的：“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圣洁就是真的，没有假的；圣洁就是活的，不是死的；圣洁就是干净的，没有杂质。所以。当我们有被栽培过的话，我们是干净的，而且主人的对我们的照顾跟修剪，他会细致到不能留一点点的不合乎他理想的，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这是他讲的。我们知道在手术室里面，什么大大小小粗的细的棉花什么都不能缺，只有一个不能有，是吗？刘仁，你不要回答我好吗？请别人想想看，在手术室里面，这个医生护士在那边有很多东西工具在那里，什么都大的小的线啊棉签啊什么都有，就不能有一个东西，
细菌。
对了对了，谢谢你，不能有细菌。所以被栽培的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干净了，我们属于神的，这是必要的。好，那么第二点我提到多结果子，树果树本来就会结果子，可是神不会满足于说哦结出来了，甚至有的结出野果子哈、啊，就等于说没有，不是主人心目中要的那种果子的时候，在这里提到多结果子，所以神有一个我们的栽培的父，我们的创造主，他对于他所造的，他要的是一个丰硕的、丰盛的。我们啊，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来谈一下，因为后面有一节哈，那个十五节，我们再一次想念妈咪哈。十五节是妈咪的一个，她常常会提起来的，她的一个很深刻的，不是十六， 16, 对不起，十六节，十六节哈，那是她的一个金句哈，她自己的一个金句。所以上次我们那个最后那个视频最后就是这个金句，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么这个果子的神，他期待他所栽培出来的这个果树，真葡萄树，然后这个枝子连好了结出来的果子的话，是一个他理想中，他说多结果子。那我们再来谈，那时候我们再来探讨圣经有提到什么样的果子。好好，以前好像我们也谈过，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谈它。好好，那接下来多结果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什么？多结果子会怎么样？第八节，好，请念一下第八节。我今天特别要记得，
我来念。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父就因此得荣耀，这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的目的，也只有这个目的达到了，就会像下面耶稣刚才告诉我们的说，你们会有喜乐，而且是可以满足。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真的葡萄树上的枝子，虽然它只是枝子，可是我们是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连在葡萄树上，可是有很多人饥渴的追求的是在真葡萄树以外的，以至于呢就会有不满足。好像越追求越渴，越多越不满，就像所罗门写的传道书一样。所以如何能够荣耀神，就是不是让人家看到我这个枝子有多漂亮，而是看到我结的果子多少。嗯哼，当然这个多少不是用算个的了哈，这个多少是在讲这个丰盛哈。嗯哼，好，那接下来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连在他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看点，是在我们的愿意的或者我们祈求的。刚才我有跟你们谈到第七节哈，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在主的里面，等于是他的话会在我们的里面。诶，刚才那个就是很实际的哈。宇凡在之前跟我说，师母你讲那么多你要喝水啊。我说有啊，我都有准备水啊，可是我就忘记喝了。可是当我在停下来之后，我想说，诶，你提醒我喝水，我就赶快喝水。所以话是有作用的。他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然后之后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14章告诉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就会得着。所以我慢慢把这些耶稣的话把它总结起来，就知道什么叫做蒙垂听的祷告。当然我们的祷告一定蒙垂听，因为神说你求就得着，窍门要为你开，寻找就寻见，对不对？所以这是必定的一个结果，只要我们求就会有结果。那我所讲的说蒙垂，就是说我们心目中，我祷告不是对空气讲，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结果的。啊，那我们到最后到17章，我们做一个总结。什么叫做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就必成就？这里说你们所愿意的，请我们思考一下，他的话在我的里面会转成我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就给我。我们是要思考一下这个连带关系好吗？耶稣讲的时候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因跟结果在那里，或许我们听不懂，怎么马上就讲到他的话，又讲到我们愿意什么，又讲到祈求就得到成就，好不好？我们来想一下这个连结关系是什么。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然后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
这个主耶稣的话藏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就给你们成就。那如果说是葡萄树的话，那枝子等于说是不是神的话就像那个养分似的，像那个流淌的那个液体似的，然后就如果我们就是藏在我里面，就相当于是那个枝子跟葡萄树接着，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就说那个连结神的话语就通过我们流露出去，好像那个养分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说把你们所愿意的就给你们祈求成就。
我想这样子想是很合理的，是的。
嗯，